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继续灵修神学。上回周老师讲述了灵修学发展史，介绍沙漠教父安东尼修士的生平。今天会继续谈这个时期的两个著名人物，俄立根、奥古斯丁。还有周老师会从早期的殉道灵修转向修道灵修的过程，周老师也会分享在修道灵修这个时期的著名的两位人物，西方修道主义之父圣本笃，以及中世纪的灵修大师克勒窝的博尔纳。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记得跟他谈到，一个很重要对灵修有贡献的就是厄立根哈，他是一位早期的教父，185年到主后254年哈，他受希腊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的，所以他的这个人观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灵魂体的三元的人观哈，人观就如同朝会或者尼托森在他的属灵人里面所教导的，人是分成灵魂体三元哈。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看法，还有所谓的二元论的看法，还有所谓的整全论的看法。那么厄立根本身把这个灵放在最高位，把魂放到第二位，把这个体放在最下面，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什么红灯黄灯跟绿灯，红灯是灵，黄灯是那个魂，绿灯是那个体，它是有一个这个阶级的区别，最重要的是灵，最不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所以早教会本身也发展出一个不健康的灵修，就是鄙视身体，亏待身体，就是说身体本身要亲近神的时候要超越，要克服身体才可以亲近神。所以有人进食的时候，弟兄姐妹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进食的目的是什么，要克服身体，要超越身体。弟兄姐妹，不是，进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这个上网找说哪个餐厅好吃哈。这个不要花太多时间去什么这个市场里面那个买菜，花太多时间来煮菜，把那时间腾出来专门是奉献给神，这个才是进食的根本的意义。那厄立根本身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人观，但是他用这种所谓的三元的看法的人观来了解灵命的这个成长，他把的灵命成长也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有这个道德层面。那么他就引用的这个所谓的箴言书当作一个例子哈。那么还有谈到这个人的天性层面或者理智层面哈，他用传道书来做表达。那么同样有这个所谓的默想或者默观的这个层面哈。那么雅各书这里厄立根当作是一个例子哈。厄立根本身更实际的把我们的这个灵命生活分成三个阶段哈：涤净、光照跟合一哈。弟兄姐妹，这个三个阶段本身可以说在西方的灵修的传统当中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他们告诉我们说一个灵命的成长必须要经过这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本身就是所谓的初学者的阶段，就是那个涤净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初学者就是我们的重生得救， OK， 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寻求对付我们的罪， OK， 那么期待这个罪本身可以透过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被洁净。不但这样子，在这个初学者的阶段里面，他们会进入所谓的灵命成长所需要的那个属灵的操练，包括祷告，包括默想，包括禁食，都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光照的阶段，所谓的把我们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跟神的爱跟对别人的爱本身更深刻更深化， 同时在我们生命上培养一些的德行，培养这个保罗所说的那些属灵的果子。那么第二阶段本身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祷告越来越简单，不是越来越小声，是越来越简单。发现到好像是很多长老们祷告很长哎，很多牧师传道们祷告很长啊，我们华神的很多学生也祷告很长啊，不知道是学哪一个老师的哈。那么很多时候祷告本身是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 ，OK， 然后我们觉得说话多就是好祷告，其实耶稣本身就提醒我们话多不好，祷告越少 ，OK， 那么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越来越安静，安静的目的什么呢？要聆听神，不是你一天到晚站住那个对话的那个空间的，都是你在说啊 ，OK， 弟兄姐妹那个是很恶心啊 ，OK，OK。OK， OK，那不能这样子。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合一的这个阶段，这可以说是一种整个生命的整合的阶段，用属灵的成熟。那么这个属灵的成熟被称为是一种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这个关系。这个阶段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祷告就完全进入这个末观的这种祷告的方式你所寻求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从你生命上常常流露出神的爱来。那厄利根相信人是堕落的，所以不太可能在今世可以达到完全跟耶稣基督联合，但是是我们需要追求的那个阶段。所以只有在天那边，弟兄姐妹，在神那边，我们看到说才会达到那个第三个阶段。好，很快的我们跟大家来理解，就是下一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最伟大的西方的一位教父，那位拉丁教父叫做奥古斯丁。那么奥古斯丁本身的日子在主后354年到主后430年。那么我们对奥古斯丁认识本身其实非常的丰富，因为他留下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忏悔录。那忏悔录本身，弟兄姐妹，也是西方另外一本灵修的一个经典。OK， 奥古斯丁非常坦诚、非常透明的来表达他的一生的过程，他怎么寻求神，甚至于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他在表达神怎么寻求他。奥古斯丁留下那个非常让我们深刻的那个理解，就是人本身是跟神绑在一起的，你和我没有办法没有神。 OK， 他说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 restless， 完全的不安，只等到他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一个人没有在神里面找到平安的话，他所过的日子是不安的这生活。所以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本来就是跟神是绑在一起的。奥古斯丁本身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在那个米兰的花园里面听到有人在唱那个儿歌 Take up and read, take up and read, 捡起来读，捡起来读，他就看到旁边有人在那个读圣经，就捡起来读，就读到罗马书13章13节。那么就是透过那个经文本身，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化。其实奥古斯丁本身得救之后，我们看到说他选择要隐退，过一个隐居的生活，但是他有一次到西坡去碰到西坡的那个主教，看到说这个年轻有为的这个奥古斯丁就强迫他留下来，所以奥古斯丁一留就留39年，在西坡牧会39年。今天我们很多毕业生本身，我们都传道人牧会大概3.9年了，不是39年了。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说这个世界是个流动的世界很多时候牧师换教会，如同弟兄姐妹换教会一样多。那么当时其实奥古斯丁本身就留在西坡牧会39年，他留下非常多的很重要的经典之作，像这个上帝之城啊，像那个三义论的这个经典之作，他也留下非常多的书信。他牧养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时候是用书信来牧养，这个书信本身都留下来，今天都可以读到他的讲道，弟兄姐妹都可以读到。那么奥古斯丁的这个灵修观，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强调人的堕落，人需要神，谈到罪的部分，谈到这个人需要神的这个宝血，需要这个赦免。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几个重要的概念本身就成为西方灵修学的不动产，听懂吗？它是西方灵修的不动产，就是我们坚持这几个概念。 OK， 坚持人是堕落的， OK， 人是有罪的， OK， 然后坚持人需要神，人需要他的罪本身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到这个赦免，这个是在我们的西方的灵修学里面非常核心的这个东西。奥古斯丁强调人本身是神所造的， 当神造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他。但是形象样式本身，我们知道说，因为人堕落缘故，这个形象样式就得到折损，得到冲撞，得到这个破坏。OK， 但是虽然人的形象样式破坏，但是人本身还是有神的形象样式。那所以一个人得救之后，他就开始进入这个恢复原来神造我们那个形象样式的那个原版。OK。所以因此那个原版本身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奥古斯来讲，当我们信耶稣之救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一种灵命的成长，恢复神原来对我们的计划，要向他儿子生命的这个榜样。奥古斯本身非常强调新的这个灵修的概念。谈到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他不再强调一种个人私化的灵修，他觉得说人在他心里面是他跟神联合的地方，透过人的心来对我们来说话。当然在希伯来传统里面，心是代表整个人， OK， 不只代表我们那个心脏。所以因此这个也是奥古斯丁所强调的，从这个殉道灵修就进入了这个修道的灵修。那这个转化是什么呢？就是在主后312年， OK， 就是当时候的罗马皇帝叫做君士坦丁，他透过战争征服的这个他的敌人，他就联合的东西罗马， OK， 他就成为了当时的皇帝。那么奥古斯丁一做皇帝之后，整个逼迫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停下来了，就及时的刹车。不像前面的这个百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教会是被挨打的，教会是一个边缘的这个团体。OK， 当这个君士坦丁做了皇帝之后，他就使基督教成为很快的，没有几年，使基督教成为合法的这个宗教。那么一旦成为合法的宗教之后，就很多人就涌进教会，因为连皇帝都是这个信神的，所以很多人就涌进教会。但是教会里面有一批人觉得说这个不妙，你这个时候你就不晓得到底谁是完真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完真吗？我们的长老牧师知道你是完真吗？当时奥古斯丁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教会的理解，教会是麦子跟稗子的混杂，教会是圣徒跟罪人的混杂。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在今世分开谁是麦子，谁是稗子，谁是罪人，谁是这个什么圣人圣徒，只有在天那边神才可以把这个分出来。 OK， 就在天那边我们知道说谁是真正属于他的。 OK， 所以因此在当时有一群人觉得说，上千人弟兄姐妹，上千人就觉得说这个不对，他们就选择应对到旷野沙漠去。这个就是最早的修道，这个灵修的开始，修道主义的开始。那么在这个修道主义里面，当然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传承，是一个非常悠久的2000年，将近2000年的一个教会的组织。2000年，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唯一的可以接受的修道士是谁呢？马丁路德。为什么？他是从修道院逃出来的，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从修道院逃出来。那么但修道主义到现在，修道院到现在还是存在，还是一股非常有影响力的势力。我劝我的学生，你要懂得做修士。因为修士是干嘛？因为修士是寻求神的人，他要追求跟神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的生命是全然奉献在对他是爱的神的认识。Okay， 所以修道主义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东西，它里面有非常好的教导。那这里我就稍微跟大家提几个非常重要的当时候的修道主义的这些的领袖。第一位就是那位圣本笃。那么圣本笃本身可以说被称为是修道主义之父，因为本笃本身那个字 Benedict 就是祝福的意思，有神祝福的意思， Benedictus， okay， Benedict， okay， 所以很美的名字。同时圣本笃本身也是西方这个修道主义的一位创始者，一位先驱。所以因此看到说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照顾人心灵的一位属灵的导师。所以这些过去的这个教宗很喜欢称之为本笃。圣本笃本身他留下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所谓的修会的会规。这个修会的会规里面，弟兄姐妹，充满的丰富的这个灵修的教导，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深解， 我鼓励大家去买一本去看，每一句话都圣洁。大家有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罗马天主教是不读圣经的。OK， 不要随便贴标签了，或者随便有这种误解。OK， 他们非常重视圣经，所以你看 ，OK， 我这个过去在教这个课的时候，也带学生看会规里面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这个内容，特别强调在这个会规当中里面聆听的重要性。他觉得说，所有的修士本身应该学习聆听。容许我读一下这个会规的一开始的那句话。他说：“听我儿，你要注意我的训言，侧耳倾听我的教导。”是来自于箴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欣然接受你慈父的劝语，却依然去实行，如此你便能借着服从的辛劳，回到你因不服从的怠惰你而远离的上主那里去。所以这是他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看见，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聆听，不但聆听神，同时要聆听那个修道院的那位院长。院长，那么所以修道院长本身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但要聆听，聆听所代表的是一位顺服，因为聆听者基本上是一个顺服的人。他强调灵修本身的一个生命所需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顺服的特质。那么对圣本笃来讲，其实一位修士本身是一位寻求神的人，如同刚才稍早所提到，那如同圣本笃本身也留下那个榜样，他也是一位寻求神的人。那么寻求神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单纯的全然的来寻求我们的神。这个是圣本笃灵修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不但谈到顺服聆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稳定。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这个现在的生活本身是移动性的，okay， 移动性，我们很难稳定，我们很难聚焦，我们很容易被干扰。他一个修士如果进入圣本笃修会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就是永远在那边，不像现在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对一个教会委身了。我期待我们所有的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是对这个教会委身，这个是你的家呀，你不能随便换一个家不是吗？ OK， 但是现在台湾很多基督徒本身他有好几个家，那么所以他的好几个牧羊人，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另外一个主题在这个圣本笃的灵修里面，就是所谓的 stability 的这个看法。那圣本笃本身他的这个会规里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我觉得很需要跟大家来凸显出来。那么他会强调什么呢？每一间修道院由修道院长来管理。OK，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在这个会规里面所提到的。同时院长跟修士们要按规定的这个规条律条来生活。同样的，从事宗教的这个所谓的操练工作，包括这个所谓的用膳和睡眠等，都有一定的时间。要吃多少面包，睡几个小时，是非常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其实就是今天如果你要灵命成长的话，很重要的一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减肥我们也很规律， okay， 为了这个上班我们很规律， okay， 但是为了我们个人灵命生活，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说可以不要规律。修士本身必须要终身住在修道院里面，那也不可随意的迁往别的修道院里面。在修道院的生活是有规则和距离的生活，同时每一间的修道院是完全跟其他修道院分离而独立的。Okay， 修道生活的中心目的主要在神的爱中成长，进入那种爱的团体里面，一起的彼此鼓励，来追求更多的认识神。那么这个会规当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圣本笃非常精彩的谈到谦卑。他谈到谦卑的时候，谈到十二种谦卑，弟兄姐妹，不可思议，谦卑有十二个等级啊！我从来没有读过一个牧师在讲谦卑讲到那么深刻。谦卑有十二个等级啊！容许我跟大家很快的走一下这个十二个等级的谦卑啊。他说，第一级，永不忘记把敬畏神一直摆在眼前，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谦卑就是什么？不能忘记把敬畏神一直摆在眼前。第二个等级，像基督一样弃绝自己的旨意不求愿的满足。好，第三，为了爱神效法基督在一切事上顺服权柄， 这第三等级的谦卑。第四等级说忍受苦难和敌对。第五个等级承认不隐瞒罪的心思及所犯过的错。第六个等级满足以最低卑微的对待。第七个等级相信自己是众人中最卑微的。 OK， 还有第八个等级按照团体的守则和上级榜样的形式。第九个等级是保持静默。那么第十个等级不轻易大笑。第十个等级谦卑的不轻易大笑。 OK， 保持清醒不轻浮放肆。 OK， 第十一个等级说话温柔严肃认真谦和和简短合理不提高声量。这个可以当做台北捷运的一个可以放到捷运的这个上面。第四个等级在外表举止以身体上彰显主谦卑，这个最高的等级在外表举止以身体上彰显出谦卑来。好，不但这样子，在这个圣本笃的这个什么会故里面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默想读经的一个方式。 OK，那么叫做灵阅，这个拉丁文叫做 Lectio Divina。 那么这个部分我也需要跟大家在后面跟大家来谈。弟兄姐妹，这个是过去1000多年弟兄姐妹教会怎么默想怎么祷告，但是我们教会本身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被告知，没有被告知，这个是最悠久的这个祷告默想神话语的方式。好，那么在这个修会里面我们知道说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祷告，祷告。那么在圣本笃修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他们的使命就是什么呢 ？Hora Laboro， 就是祷告与工作所以整天都在祷告。那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如同诗者所说，一天有7次祷告。OK， 在诗篇119篇的164节，甚至单以一天有3次的祷告。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呢，所以在修道院里面，我们刚知道说，其实他们天天做这个祷告的动作，祷告被称为是神的工作，把一天的好几个不同小时把它分成好几次的这个祷告，甚至于半夜起来也祷告，给祷告。那么圣本笃得到灵命的成长，像爬这个梯子一样。OK， 这个图画是来自于雅各的那个梦。OK， 所以这个都是有圣经的这个依据在里面。谈完这个圣本笃的这个灵修传统的之后，我们就必须要进入中古时期的灵修的这个传统。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灵修学者，就是这位灵修大师叫做Bernard Clairvaux， 这个克鲁沃的 Borna。那么他最有贡献的部分本身就是他谈到灵命本身的成长如同爱的四个等级，爱的一个成长。 OK， 第一个等级的爱就是为己爱己，第二个等级里面他就提到说为己爱神。 OK， 那么为己缘故爱神。那么稍微回到这边的第一等级为己爱己。 OK，本纳会教导我们说，一个人没有办法爱神或爱他人，如果他没有先被爱，他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给出去。所以第一个阶段本身为己爱己。OK， 那么对本纳来讲，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爱。OK， 那么当然这边后面有很多可以讲，我就是不得不跳过去。那么为己爱神那么看到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开始学习。爱神自己，不是爱神所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能力，单纯的爱这位赐恩给我们的那位神所以不是爱神所给我们的各种好处，乃是单纯的爱神自己。那么对 Bernard 来讲，这个等级的爱本身是一种谨慎的爱。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爱神，因为神听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神那个祝福我们，因此我们爱他。但是 Bernard 说，在这个第二等级里面是为己爱神，开始学习爱那位神自己。那么第三个等级就是为神爱神，为神爱神，我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在神面前，我愿意跟他进入一个深刻的这个关系跟他进入一个深刻的相交。那么对 Bernard 来讲，这个所谓的无私的爱就是这个第三个等级，为神爱神。那么第四个等级非常有意思， 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爱，就是为神爱己，以神爱的方式来爱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这个是最高的爱。OK， 用神的方式来爱自己。有多少人活在痛苦当中，活在这个要吃安眠药的当中，活在焦虑当中，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神爱的方式来爱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来爱自己，只有神可以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做到。OK，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要求对方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那个是暴力，弟兄姐妹，因为对方没有办法给我们，在所有的地上团契里面，对方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同时我也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所以 Bernard 告诉我们说，最高等的爱本身是一种这个完全的爱，是用神爱的方式来爱自己。这是 Bernard 本身的这个非常有洞见的灵修的看法。谈到这个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说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教导。他提到爱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爱神呢？他说其实因为神自己就是爱，爱人就是以爱人与神之关系的一个唯一的语言。爱神要爱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这是没有限量的。同时Bernard 本身也提到说，爱怎样成长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一个人的爱怎么成长，我们跟神爱的关系怎么成长，当人领略神爱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十架上的爱的时候，爱就成长。OK， 那么爱的本身不是为了报酬，爱本身，真正爱本身不计报酬。布拉本身不但在灵修上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同时他也留下非常多的诗歌。他的诗歌本身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灵修的这个学的这个深刻的这个教导。可能大家在教会里面听过那首诗歌《耶稣只要一想到你》， OK， 那个是他所写的。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听了今天基督教灵修学的发展史，非常丰富的属灵资产，让我们学到了许多属灵伟人对灵修的宝贵看见和经历。生命整全是属灵成熟的表现，人与神是绑在一起的，人堕落需要神的救恩，心是与神联合的地方。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
上帝。